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今天 Daniel 弟兄又回到我们节目里来。 Daniel 你好。
蒙哥您好，听众朋友好。
上次您的节目啊，我们好多同工都说您讲得很好，大家都大开耳界啊。
谢谢鼓励。
我们需要这种爆内幕新闻的人。怎么样，今天有没有什么丑闻给我们报？
我说的对信进化论的朋友们来讲都是丑闻了，都是不太好听的消息了，但是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呀，有些东西的话真正的教进化论的人是不会给你们讲的，
就要有学术良心，对不对？
不会让你们知道，
不能一代一代这样继续错下去。
对、
总得有人起来。你今天钢盔戴了没有？
我早就准备好了。
好，我们今天讲什么？
我想还是用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哈，我们就回到历史上去看一些比较真实的发生的一些事情。
好啊好啊。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位科学家哈，是一位德国科学家，那他的名字叫做 Ernst Haeckel， 中文叫做海克尔。
听说过听说过。
听说过，因为他真是鼎鼎大名啊。
我们小时候念过他嘛，是不是？
那您小时候怎么会知道他呢？
我们考中学考大学的时候都考这个。他有个画吗？不是吗？就是你怎么知道大家都是从这个一个祖宗来的呢？
对对对，
就是从你的胚胎期的时候，
没错，
想想，这就叫胚胎期的证据。我还记得，
right,
我还答过来。
对对对，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幅画。我也是上大学的时候哈，我是上大学以后，因为我对进化论这么有兴趣嘛，所以很早就知道这个人。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他，也是就是看了这个所谓的，他叫做生物发生定律啊 ，biogenetic law， 他成为好像跟牛顿定律一样，他把这个称为一个生物发生定律。
他还把它叫定律啊？
定律，对，他就把自己当做就像牛顿的这种物理科学一样。现在他的所谓的这个生物科学，因为进化论使他成为一种现代科学了嘛。我是想先介绍一下这位老兄他的背景。
好，请说。他不是北大毕业的吧？
他是一位德国人，出生在1830几年，他比达尔文出生要晚一些。达尔文出那个物种起源的时候哈，这位老兄刚刚大学毕业，才23岁。他学的是医学，他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他很聪明的一个人。然后呢，这位老兄也是很有艺术细胞，喜欢歌德的诗歌，并且有绘画的天才。医学院毕业以后，他其实真正的对行医没什么兴趣哈，他还是对自然界感兴趣，他就出去周游了一段时间，画画呀什么的。后来他读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他马上就觉得他找到了他的一生的归宿。他就变成了一个很狂热的达尔文的信徒。那个狂热的，
跟你有点像啊。
真不好意思，真的，我看了他的这个历史背景，我还真觉得是，
真觉得是，就可惜你不会画画。
我也曾经想学过画画，不知道为什么，真是这样子，但是就没学好而已。
当他读到达尔文进化论的时候，在他那个灵魂深处所唤起来的那种，
对，
那种火焰，就跟你当年很像
的，
是吧？
而且他唤起来的真是一种宗教的热忱呐、他实际上是被称为达尔文在欧洲大陆的使徒啊。
真的、
对
他们真的是有一种宗教性的狂热，
是有。
但是这个其实听众朋友这样讲，你不要生气啊。等你醒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很荒唐。我可以去读一本书，我怎么会对这样一个荒唐的理论这么样大的热忱？其实呢，照圣经的话来讲，这是有所谓谎言的灵。
对，
你等于是被鬼附了一样，你身不由己了。就像可能听众朋友有的人现在已经把收音机关掉了。因为他听不得，你要是讲中国人的祖宗不是中国人他还听，你要是说我们这个姓贝的啊，原来是从姓陈的来啊，这个他还听， 可是你要是讲到说达尔文有错，那比他骂了爷爷他还气了，
还难受。对，这个你等于是拆毁别人的一生信仰的根基了，
就是
吧，就是这样。
所以人家听到我们在掀这种底的时候是非常情绪化了，但是我们反正钢盔已经带了啊，就躲在录音室里面。您继续讲了。后来呢，
他呢马上就回去，然后一两年之内就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然后他就去大学教书，就是那个吉纳大学，德国的，我不知道该怎么翻，吉纳大学，在那边教了四十几年书哈，他变成了一个非常，
教四十几年的，
对呀、啊。这家伙也很长寿，活到85岁。
他教什么呢？
动物学。
那肯定是跟达尔文就
对
是匹配了。
这个家伙能量非常的大，精力充沛啊，很有热情。然后呢、他在德国开始极力的宣传推动这个进化论，那个热情哈、就是据别的人来描述了、这个不是我说的了，真的就是他就是像当初使徒传福音那样的那种热情。
对，
他到处去，不但是给科学界宣传，他还给大众宣传、我看到一幅照片，上面他就是借了一个大教堂在那边做进化论的宣传，那个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他自己亲自绘的各种图，你知道吗？他是个艺术家嘛、
其实这是没什么稀奇，直到今天呢、教会还是宣传进化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有许多人就是以名讲员的身份来告诉我们说，哎，人类真的是从东非起源的，这个是神创造了以后在进化，圣经的一天不是24小时，是好几百万年，所以主耶稣指着这些教会说里面是有撒旦座位的，是一点都没错。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出名的什么杂志啊、季刊啊，里面也都有这一类的教导，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你现在无论是教会的长老、是牧师、是某某刊物的主编，如果你容让这样的教导在神子民中流行，到时候主一定要问你的。所以海克尔当时在教会里面挂下他画的画来讲道，在我看来也是神故意容许他这样做的，因为今天的教会正是这个样子。
哎，也有很多的模型，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这种胚胎的呀、这个还包括他说的这个人是怎么从猴子变来的一系列的图啊等等。哇、
你说这个可能就是从他老兄开始画的是吧。
哎，
我们上礼拜在做不是二三字经来讲那个从一个猴子怎么样到成高干去找他去找那个。
对
就从他老兄开始画的吗？
老兄开始，对啊，他真的是用一种那种极大的热情来宣传，来推动这个人对进化论的信仰。而且呢，他真的是可以被称为名副其实的进化论的先知，因为他呢是第一个把达尔文很多想说，但是呢却其实因为他觉得
欲言又止，因为他上次讲达尔文其实是一个蛮严谨的
蛮严谨的人，对，是这样子。他有些话他想说但他不敢说，因为他
觉得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还需要有点良心，
对
吧？
这位海克尔先生就把他想说不敢说的东西呢，就用他自己的艺术天才，用他自己的丰富的想象力，把他说出来。他做了两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一个就是我相信今天在很多这种生物学的教科书，尤其是一些中小学的教科书里边，如果提到进化论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的一幅所谓的进化树，哈，
对。
对，他就是说是物种是怎么从最低级的很多不同的门类一下都连贯起来，像一棵树一样分支出来哈。
那这棵树是他种的是吧？
哎，这棵树是他种的。
哦。
他就把当时这个林奈的这个分类学上建立的各种界门纲目科属种哈。
万流归宗了就对了。
哎，把它全部串起来。但是在这个串的过程里头你就知道吗，达尔文不敢做这个事情啊。达尔文是第一个有这种想法的人。达尔文其实他的第一个那个笔记在那边开始研究他的这个所谓自然选择进化的这个物种起源的这个笔记哈，1837年开始他就开始写那个笔记了。他的第一个笔记草稿其实他就是画了一棵树干，画了几个枝子，然后呢旁边打了个问号，然后就是说有可能这个生物是这么物种是有这么一个联系的。所以这个思想本身还是达尔文那边来的，但是呢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里边没有敢提这件事情。
在达尔文以前人不太这样想的是吧？
嗯哼，我也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呢基本上是人还不敢这么去想。因为在达尔文之前的一些所谓进化论的就是相信生物是变化的那些人哈，包括达尔文自己，他们也不过是觉得生物是可以变化的，物种有可能是能改变的，但是呢他们还不敢到一个地步说物种是彼此相连的，是有这种亲戚关系的， 是有这种前辈跟后代的关系的，那就更不敢到这个海克尔这个地步，就是把所有的 这些生物居然都跟你联系起来了啊，把分类学的这个系统树啊变成了它的生命树。
哦、你这个讲的挺好，再说一遍。
对，所以海克尔这位老兄哈、啊，他的想象力如此的丰富，他也如此的胆大，他就把林奈这个分类学的这个系统树呢，改变一下串起来，变成了他的生命树 ，The Tree of Life、
啊。听众朋友，我们稍微思想一下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啊，真的是受我们的环境以及别人的说法很大很大的影响啊。因为你想想看，19世纪。正是各种科学在蓬勃发展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人他可以很能干，为什么？物理化学啊还有生物啊医学，它中间的界限不像我们现在分得这么清，
对，
大家还在摸索什么东西叫什么，什么东西往哪儿去呢，都是在一个好像一大堆非常非常有才智的而且做事情很严谨的科学家，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对
啊，他们花毕生的工作呢，他们花毕生的精力去仔细的研究，因为你要这样研究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各方面丰富的知识。可是同时你又看见另外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他们这种灵感。这个灵感呢，圣经说它真的是一种谎言的灵，在启示录里面讲，那个青蛙的嘴里面出来那种污秽的灵。
对，
这个污秽的灵，它可以一下放到你的心里面。就像您刚才讲的很生动，打我的笔记上，对不对？画了个树干，啊，好像彼此相连，然后他打了一个什么？打了一个问号。
对，
就是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跟听众朋友讲，这个圣经里第一个问号就是魔鬼给的，
对，
啊，就是在一棵树前面给的，
没有错。
这个思想非常非常奇特，是不是？可是这个思想对于现代的人，对于凡是愿意怀疑上帝、怀疑圣经的人，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魔力。
对。
那这是第一件事情，这个灵呢，它可以在你的心里，也可以在达尔文的心里，也可以在海克尔的心里。但是请你小心啊，这个思想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正常的思想。
对，
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你会说，我怎么会去信这么荒唐的事情？
对，
对不对？你如果现在你可以面对面跟巴斯德谈话，
对，
我想你总要对他肃然起敬。如果你把你这个思想，你这个问号拿到他面前去啊，他肯定一脚把你踢出去。
对，
因为这个东西太不科学，太荒唐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觉得今天 Daniel， 我们虽然节目才刚刚开始啊，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让你讲完了，我这个问题说出来就麻烦。就是说，他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到这个图出来，其实中间时间是很短，而且不是一群科学家受了很多证据之后所共同得出来的一个实验结论，
不是，
而是某一个人。
对，
闭门造车，凭着他丰富的想象力跟那个谎言的敌基督的灵，跟他的艺术训练，他就可以一个人给你搞出来。
没有错。
当我们有机会去找到说这东西从哪里来的时候，一下子你就真相大白了。
没有错。
原来是这个狂热的宗教徒在那里替达尔文，
对，
出师有名。
对。
啊，那你说他第一出名是这个进化树是吧？你刚才这话怎么说？你把这个分类学的树变成了一个生命树。
对，他把这个分类学上的系统树变成了一棵彼此有生命联系的、传承联系的生命树。
好，听众朋友，这句话我们正式列入世外桃源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名言之一。好，请馆长继续讲。
很有意思，你知道蒙哥，刚才你提到那个人巴斯德哈，其实就是我马上下面要提到的这件事情。
哦，真的？
我们海克尔先生呢？
那我还算是有点学问哈。
我们海克尔先生哈，他构造这棵生命树呢，他必须要有很多的这个想象力，为什么呢？其实这个生物之间其实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哈，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把它们放在一起的，他们是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呢。这位先生呢，就必须是要把很多的这个东西来改变，然后呢，他就发现也有很多的空缺，很多的 gap， 很多的这种空缺呢，他就要去填充上去，他需要用想象力的。那他的有一个非常大的两个空缺哈，我们就说，一个就是在那个树的根部，那个树的根部呢，就是生命如何从无生命产生有生命，就是我也是你感兴趣的生命起源问题。
这个他当初要是填空，他就可以填这个将来有待中国北大的 Daniel 提出来。那他当时他怎么填这个空？
对啊，刚才你不是提到巴斯德吗？ 巴斯德在1864年其实就是在他这个构造他的这棵树的同一个时间，巴斯德在法国啊，当然法国跟德国关系也不好了就是了，我们也知道哎，巴斯德这位科学家用实验来证明生命是不可能从自然发生，不可能从无机的没有生命的物质变成有机的生命。
所以这个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曾经有非常权威的人士，
没有错，所以基本上
在阻挡他，
因为巴斯德他们法国人是造葡萄酒很有名嘛，所以当时呢出现了一些葡萄酒的质量问题，后来那个皇帝啊拿破仑三世呢就让这个巴斯德这个著名的法国科学家去研究这个问题，后来他找到原因了，是因为一些细菌，那这些细菌是怎么来的呢？当很多人就猜测就说啊，这个细菌是自然发生的，就是那个酒放
出来的，
哎，自然变出来的，就好像你一堆臭肉就可以变出蛆来。
就稍微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觉得许多理所当然的道理，生病是因为细菌啊病毒啊这些东西，在巴斯德之前真的是人家搞不清楚的。
对，
他是一个生物学家，他被称为医学之父。
对，
因为他把这些东西的问题的根本找出来，今天有人要怀疑巴斯德是个科学家，那就是那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懂了。
对，
因为他可以说是人类史上你数十个他肯定数在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其实我
你的意思是说，当初海克尔这个事情在搞的时候，巴斯德也在法国，他做什么呢？
他刚刚就是用一个科学实验嘛，来证明呢，其实他们这个葡萄酒哈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消毒不够，然后呢导致了一些这种微生物进到里边去了。他证明了这些微生物只要你那个消毒测试完备啊，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后来果然1864年的法国葡萄酒是被称为近代最好的葡萄酒，就是1864年，就是路易巴斯德证明了生命不可能由这个自然无生命的这些物质变来的。
他这个证明是相当出名，而且在很多公众的面前是像当场表演。您要不要把这个实验稍微讲清楚一点？他是用 neck 那个曲颈瓶，是不是？
对，用这种曲颈瓶的好处呢，就是说空中漂流的那些微生物哈，就不能进到这个蒸馏水里头。
他的头呢是像一个天鹅脖子一样这样弯上来的，是不是？
对。
如果有任何的空气带进来的微生物要进来的话呢，它会被留在这个往下弯的这一段。
对。
就好像我们听众朋友你家里面比如说哎呀我的隐形眼镜掉到洗手槽里面去了怎么办，掉下去了，别急啊，千万别冲水对不对？
对。
因为你到这个洗脸台底下一看呢，它那个管子是先往下弯再往上去的。
对，
那往下弯这一段你可以拆开来，你就会发现，假如你没有冲水的话，你会发现你的隐形眼镜原来在里边。这事儿我亲自干过啊。但是当时巴斯德他就用这样一个瓶子啊，他的理论是说呢，我只要有这样一个瓶颈，那个空气中的微生物就会被沉淀，被 trap 在这个下弯的地方就不会进去了啊。你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弯曲，你只是一个直口的瓶子，那微生物就会进去。他就用这样一个一模一样的实验啊，一个对比性的实验来证明了微生物呢并不是从无生物来的。
对，他用两种 nutrients 就是培养液哈，经过蒸馏除菌的，然后用上这个曲颈瓶就可以防止那个空气中间的那个微生物进来的话，放一个星期以后这个没有微生物进来的这个还是好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对，
另外一个就长了东西了，
另外一个就长东西了。所以呢因为用他这个很简单又能一目了然的这个实验呢，
是
证明了那个微生物不可能是由这个自然产生的。
也就是说他这个实验其实替海克尔的那棵大树
否定
下，哎，你的树根的地方没办法画任何的东西。
路易巴斯德他把人类或者说欧洲几百年几千年以来的这种对自然发生的这个信仰就彻底得给否定了。
但这个东西死灰复燃的很厉害啊。
哎，
虽然巴斯德用了这样的理论，但是因为我们刚才讲过这个谎言的灵，你看那时候整个欧洲是有非常多很天分的科学家，
对，
居然没有办法破除这种迷信，这种思想居然会就从那个时代里面像打仗打赢了像野火烧开来，
对，
这样一直传播到现在。人只要一读到进化论或是海克尔这套人从动物来的进化术，那东西就马上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对，
我老觉得这个现象非常像圣经所形容的人在额上手上就有了那个兽的印记，以野兽的自然进化为我们祖先那个印记。
对，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对， 然后我们这位海克尔先生呢就觉得，哎呀，那这个树的根部那一定是从无生物变成有生，有变成生物，
那他怎么办呢？
他怎么办呢？没有证据啊。
嗯，
他就凭着想象，他就想象，他说应该有一些过渡的那个生物，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好，他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叫什么呢？
叫做Monera， 我中文可能翻译成原生虫，有人把它翻译成就是最原始的那个原生虫啊。
原生虫喝、啊。
对，就好像是一种你知道谁也不知道的，但是一定能存在的。他还画了一些草图，就说嗯，那个原生虫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
完全凭他想象力去画。
完全凭他想象力。我是没有细胞核，没有细胞质，没有细胞皮，但是呢又是一团生物，原生质的一团混合物。然后他就给他起画了好多种形态，他给他他说有很多不同种的原生虫哈，他给他们取的一类的名字叫做 Monera。
哎，他这个生不逢时，他要活在今天，可以去这个迪士尼或者 Cartoon Network 混碗饭吃，肯定没问题。
哎，可以说是他很大胆的一个预言，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被称为 Prophet，他被称为 Prophet of Revolution 哈，进化论的。啊，先知。
所以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么搞的，就是说
对，
尽管没有证据，但是他们认为应该有，并且就朝着这个应该有的方向呢去想象。
结果你猜怎么着？
怎么
他的这个预言没有过多久，就在那头一年，英国的那个时候在北大西洋，他有一些那种考察船哈，
是
探索那些海底的那些沉积物，把海底下的一些沉积物给挖起来。那因为是生物嘛，他们都要用酒精来保存的，
是，
所以他们就把它放在那个很强很浓的酒精里头。
是，
完了这个时候呢，英国的另外的一个著名的达尔文猎犬，达尔文的疯狗 Thomas，
就是赫歇里，是吧？
赫歇里先生。然后他在观察这些海底挖出来的这些保存在酒精里边的这个所谓的生物样本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了，诶，有不少的那种浑浑沌沌的，没有什么太一定形状的一个
奇奇怪怪的、
奇奇怪怪的，哎呀，看起来特别像我们海克尔先生预言的这个原生虫。
他
说，
很高兴吗？既然他看见了，他那
很高兴啊，
打手机打电报给海克尔还是怎么样？
他很高兴，他立刻就起名，说这就给他起了个名字，说这个就是海克尔先生所预言的那个原生虫。
哦，就叫海克尔虫吗？还是
就叫海克尔虫？对，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他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 Bathybius Hackley。就是海克尔虫，他说这个就是海克尔先生根据进化论所预言的从无生物到有生物之间的这个过渡类型，这个原生虫。
原生虫，
哎，这个就是最早最早最早的生物。
现在我们在海底下捞出来了，
捞出来了。
那它很轰动啊，这个事情
非常轰动。哇，这个一下给进化论在整个欧洲在英国那边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啊。
海克尔先生一举成名，结果呢就后来这个英国的这个探测船呢，它叫做 Challenger 哈，也是叫做挑战者号。继续在北大西洋这边挖了好多年，就是调查，捞到了很多这种所谓的这种样本，这种品种。那几乎所有的人看见这些报道都幸福，而且都很佩服这位海克尔先生，就是说他真是科学家。结果你猜怎么着？1876年，
这都还是不太久的时间，
不太久以后，就是在这个考察船上工作的一位化学家。仔细去观察去研究那个过程，他才发现，他说原来呀，这团物质啊，根本就不是生物，原来就没不是活的。因为什么？刚才我提到了，就是说当时他们取生物标本的话，都是挖出来直接就放在酒精里头，这样的话呢可以保存它，可以用来让科学家做研究嘛。他说其实那团物质啊，根本就不是生物，那团物质呢就是含在海水底部的一些比较高浓度的硫酸钙。把它放到强浓度的酒精里头呢，它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团没有形状的沉淀物。就是一种像石膏一样的一种沉淀物，那个表面的那个形状那种形态啊，看起来哈、跟生物质啊，跟生物原生质很像，但是呢根本就不是生物，它一开始就没有活，一开始就不是生物。那这位先生的这个成果后来被其他的这个观察，被其他的科学家观察验证了，后来也发表了。从此以后这件事情就无声无息了。
原生虫这件事情呢就没有被否定也没有被肯定，就大家不太说它了，是不是？
对，
这个化学家的理论有没有成为一个轰动的大新闻呢？
没有，因为他就是被人低调处理了。他的这个结果呢是被发表在这个微生物科学的这个学报上，所以这些东西是有证可查的啊。有兴趣的真的是想去研究的朋友们呢，你可以自己去查这些文献。但是呢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后来才明白，就是因为赫歇里这位先生也是很有名很有名，他当时已经把持了英国甚至也可以说欧洲大陆的这个主要的科学宣传的喉舌。
很多听众朋友认为科学家没有这种内幕啊。
嗯，
任何一个在北美念 PhD 的学生都可以告诉你绝对有这种事情，你是哪一帮哪一派的，你们帮主是谁，他的关系是什么，他的势力是什么。哎呦，这个科学家穿白衣服的人呢，其实没这么白。
对，
但是这个达尔文学派的这几个人，他们很快显然就是徒子徒孙，掌握了这些宣传工具啊，各方面这样无声无息的处理掉。至于有哪些国家哪些教科书上仍然在讲这个原生虫呢，那也不是他们的事儿。
对、yeah、
他们也装不知道，是吧，
也装不知道。对，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那哎，那你小时候念书的时候这个原生虫有没有在中文的教科书？
我有印象哦，很坦白的讲，我现在其实才想起来。
我也是啊，我听说过这个名字，
海克尔虫、原生虫，这个我还有印象啊。
是啊，至于它被否定这件事情，
没有
从来没听说过，
没有，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任何人来提这件事情，也没有公开过，连报章杂志、连舆论界他们都不知道，都没有人去渲染这个事情。后来有一位先生呢，他对这件事情就很有兴趣，有一位加拿大的一位先生、他就托人呢、到这个英国的图书馆里头，就把当时那段时间的所有的报章杂志媒介的这种材料拿来研究过，他发现只有一个地方，只有在法国的一篇文章里边提到了这件事情。
提到这件事情。
其他任何没有任何英国的报章杂志、大众媒介提这件事情，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就这么就过去了。
那中国就更不用讲，人家否定的我们不知道。
对，
对不对？这个事情是不断发生，光是我们念书这二三十年就发生了好多好多样。你记不记得前一阵子那个什么火星上有个什么东西跳到地球上来的南极被发现的玩意儿，有没有？
对，
后来也不见了，有没有？
后来也不见了，对。
对，那个也证明是假的了，早就不见了。
不见了，
没人提，
没人提了。
对。
然后那这件事情是很有名的一件事情哈。然后呢，海克尔先生的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一个所谓的缺失的环节呢，是在这个树的顶部，就是所谓的从猿到人的那个部分。
那这样我们好，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聊。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在上个世纪，众所周知的一位中国领导人说过这样一句名言，那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一出口，着着实实让这些有知识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们呢、吃了不少的苦头。好多人不仅吃苦，而且把命都给赔进去了。而能够坚持活下来的这一批人，都是成功的接受了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们，再加上人民子弟兵战士那儿的再教育的。所以这一批人们呢，为了保命，在好多事情上懂也得装着不懂，明白也得装着不明白。如果他们一天到晚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对什么事情都加以他们的思想，用他们的知识来分析的话，那些以野蛮与阴谋的手段篡党夺权的野心家们的阴谋和所做的见不得人们的勾当，不是一下就被人们所戳穿、所看透了吗？于是乎，他们才大搞愚民政策，喊出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这种口号。中国就这样在文化和知识上遭受了一场巨大的浩劫，书全都烧了，全都毁了，写书的人全都蔫了，全都死了。篡权后掌权的人招聚了一大批无知和白痴给他们做事儿，您说这样的政权他巩固得了吗？所以没蹦的几天啊，一下都完了，有知识有学问有能力的人又上台掌权了，所以中国现在才昌盛了嘛。知识可以被简单称为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人从生活当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把它记下来，把它写出来，这样前后左右的人们可以借鉴，走错了的路别人可以不再去走，走对了的路不需要别人再重新的摸索和探寻。所以人活着呀，在年幼的时候基本上掌握了吃喝拉撒睡的技能以后，就开始学习了。学习什么呢？学习知识，上了小学，上中学，上了中学，上大学，还要学呀学呀学，一直学到你死，还是有许许多多你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人需要活到老学到老。知识呢，它也分许多层面，有高的有低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都不一样，有实用的有不实用的，有必须要有的，有可有可无的。但总而来讲啊，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乃是知识越多越好用。打个简单的比方，你是中国人，你就必须要学汉语，这是必须的知识，否则你寸步难行啊。文盲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非常困难，就是你靠卖苦力生活，你也得认识几个字儿吧。比如说危险，请勿入内，小心触电，这些字儿最好还是能记住。那些可有可无的呢，就是世界其他国家成千上万的语言了。你要是这辈子根本就不去那儿，不讲那个语言的话，你花那份精力学它干什么呀？ 学一两句没什么坏处，学多了呢也没什么好处。但最近因为我要常常传神的福音的缘故啊，跟许多人接触，慢慢我就会发现，这地上的知识学得越多，懂得越多的人呢，他们与福音缘分就越来越少，得救的机会就越来越小。所以这让我想起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来了。今儿我就想在这儿跟您聊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人是不是非得变傻了以后才能得救呢？我觉得一点不是。因为有许多信主的、得救的、认识神的人，他们都有大智慧，而且是惊人的大智慧。因为认识真神乃是智慧的开端，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他是智慧的源泉。你要是想得知识、得智慧的话，你不从他开始，以他为坐标，以他为起跑线的话，那你永远也不会把人的奥秘、万物的奥秘弄清楚、弄明白。以人为本的，靠着人自己在世界上摸索出来的知识和学问，它不但不能让人找到神，而且它会阻挡人到神面前来。因为在世上有许多恒通的道理啊，是以人自己本身为基础的，为坐标的原点的。他们认为人自己是宇宙的核心，所以凭着这种知识，他怎么跳动他都跳不出来人的圈，他的思维空间永远是两维的，永远是狭窄的，永远是低下的。他们有的时候也想寻求神，但是他们寻求神的方法还是以自己的思维逻辑为基础，自己做了好多模子，做了好多圈，想让神来钻，想把神按着人的意愿修改了往里头套。如果套不进去的话，他就说啊没有神。只要他的那小脑子想不通的东西，他就坚决相信没有，肯定那个不可能。跟他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啊，他觉得神的救恩不合他自己的逻辑。如果他是神的话，他绝对不会这样救人。他觉得神做的事情太愚蠢了，一点不划算，而且效率相当的低。他觉得他自己比神高明得多。这种人在世界上别人觉得他可贵，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神的眼中，人和人之间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呢？没有，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亲手照着他儿子的形象做的。只要你是人，你就是他的杰作，你就是一个将要盛装他的生命、盛装他的灵的器皿。那什么叫得救？什么叫得生命啊？就是你同意并且接受他把他的生命种在你的里边，把他的灵放在你的身体当中，这样人就可以与他常有交通，这样的人生命才真正有了意义。那他们是不是就不懂世界上的知识和世界上的学问了呢？绝对不是。他们要是学起来、读起来，会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入手。他们因着神的智慧，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远的。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义，如果神需要让他们知道某一种知识的话，神会用他的大能帮助他们学习，帮助他们理解，帮助他们记忆。因为他们的生活和生命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那位救了他们的神。可相反的，在认识神以前，先把自己脑子里灌了一肚子的知识，一肚子的学问，一肚子从世人来的倒霉经验。您这不大的小器皿都已经被神以外乱七八糟的东西占得满满的了，这个时候再想腾出点空来让神挤进来的话，相当的难。所谓说天上的可以理解地下的，而在地上的永远也不会想通天上的，就是这么个道理。而这位真神呢，是一个绝对有主权的神，因为他创造人的时候不需要跟人商量，他有绝对的权柄把人想造成什么样就造成什么样，所以他救人的时候也绝对按照他自己的方法救人，不会牵强人的软弱与人的逻辑而改变他救恩的方法，否则他就不是神了。今天我们所传所讲的救恩，也就是神的儿子基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付出代价这件事情，在老祖宗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前神就已经定义了。这事儿真轮不到人说合理还是不合理，对与不对，你只有接受与不接受的选择。就像是你没有资格向神争神把你造成一个脑袋俩胳膊俩腿只能站着在地上走路的形象一样，甭说你自己想要长成什么样了，就连你是男是女你自己都没法选择，是什么只能老老实实活成什么。所以如今您要是还没有得到神的救恩，是因为您的知识和学问在地上太多把您给绊住了的话，我在这劝您一句，给自己高抬贵手吧，放你自己一把，别让这些知识和学问缠着您一直到死，把得救和得永生的机会给糟蹋了。您知道吗？当您今生过去以后见主面的时候，所有那些因着地上的知识和学问不肯接受救恩的，都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愚昧，非常的羞愧。我告诉您，在地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在天上也没有卖后悔药的。你到时候怨你都不知道怨谁，你不能埋怨神的救恩太简单，简单到你觉得不可相信，只凭着信心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赦免，凭着您在世上的经验、学问和知识，这件事太便宜，对神来讲太不上算，所以你就没接受。 对不起，您这时候又太高估神了。神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听您的调度，你想让他高的时候他就得跳，你想让他低的时候他就得爬。谁是神呢？你还是他呀？对不起了，有复杂思想高深学问的先生们，神的救恩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便宜，你自己一分钱不用花，只要用信心接受。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要让所有的人都得救，不但你这种受过教育有学问有知识的人能得救，就是那个大字不识的他也应该得救。如果神的救恩是按世间聪明人所喜好的那种奥妙的玄学设计的，需要拐168个大弯才能弄明白一半的高深的道理，那请问世界上没您学问大的人，那他们怎么得救啊？在地上受苦，上天也是死路一条，那合理吗？那公平吗？我告诉您吧，您这个装了满脑子学问的灵魂和那个大字不识几个弱智者的灵魂呢，在神面前完全平等，他绝对不会满足您拐弯抹角脑子的需要。而复杂这个救恩，让那些个可以单凭着信心简单来到神面前得救的人够不到神的救恩，所以今天神就用了一个比一加一还简单的一个方法，让那些有智慧的人羞愧呀。亲爱的朋友啊，您怎么能把自己的学问全都放下呀？主耶稣告诉咱们一个奥秘的方法，那就是把自己变成孩子。这事儿对您来说应该不难呐，多少年前您就是个孩子呀，你想想你两岁的时候对你父母有多大的信心，您就把那吃奶的劲儿拿出来用在神身上，你今天就必然得救。在得救这事儿上，神不难为那弱智者，神也不难为您。你对你妈有信心没有啊？你有。你对她怀疑没有啊？没有。这不就结了吗？有什么可难的？因为你喝你妈奶的时候，你从来没想过你妈为什么会有奶，这个奶水为什么会让你得饱足，您就是凭着简单的信心去吸的，所以您就长大了。得神的救恩同样的道理，当老人可不好做，可当个孩子谁不会呀？赶快放下自己的架子，谢谢神吧。神可说了，如果你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你断不得进神的国。这话说不说在神，信不信可在您呢。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我这次没伤着您的话，下次咱们接着再聊。
景象，那浩浩宇宙 神迹的主，梦成为美好，隔岸他的时间表，其实突然就是神迹，只是你一看习惯，其实突然就是神迹，只是你一看习惯，其实突然就是神迹，只是你一看习惯。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刚才 Daniel 弟兄和我们讲到海克尔那棵分类学的树变成他的什么
生命树
底部啊，被这个赫胥黎搞了一团东西，虽然被否定了呢，就这么蒙混过关了。你说到这个树顶上有什么问题呢？
树顶上他就预言人是由猴子变来的，所以在猿和人之间呢，一定有一种叫做猿人或者人猿。
你说这东西不是达尔文直接讲的，是海克尔讲的？
对，这是他这个系统生命树的一个预言。
哦，那达尔文对于猴子跟人之间的关系他说什么？
这个话本身是达尔文在1871年在他的一本书叫做《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 他就说了这句话。但是呢，你把它构造到这个树上呢，然后又给他一个有模有样的一个学名啊，这个呢是我们海克尔先生做的。所以他
海克尔的预言还是有实现的地方，因为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就是说自从海克尔画了这个猿人跟人猿的这个图之后呢，达尔文就越长越像
这个对达尔文来讲的话，他已经差不多快死了哈，那稍微丑化一下也不要紧。但是呢，海克尔的这个预言呢，让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他的这个门得意的门生啊，为之兴奋不已啊。那
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去找，是吧？
去找了，对，那也这样就产生了很多，说实话很悲惨的故事哈。
这不叫可，那是可歌
可
泣的，
可气的，好，也可以
吧，可歌可泣的故事啊。
对，不过
你说几个来听听。
蒙哥，我想这方面关于找人类化石这些故事，他们本身就有他们自己很多可以讲的，包括
还可以做好几个节目，是吧？
包括我们中国人的北京人等等，都可以包括在里头。
这个我明白，那您就
对，
留起来下次再说。
哎，我们就专门找一次时间来谈。我就想说到他的另外的一个杰作。
什么杰作呢？
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一开始提到胚胎的这个图。
他有三大杰作。
对，
第一个就是那棵树。
然后呢，
第二个呢，就是人跟猴子之间这个东西，他给他画出来了。
对，那个树上的两个著名的缺失的环节，他所预言的缺失的环节，一个就是那个原生虫哈、啊，海克尔虫、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猿和人之间的这个。
哎，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如果人跟猿之间要找到这个所谓这个缺环，然后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功夫，这么多的篇幅，那这个鸡跟鸭之间呢、啊、或者蟑螂跟老鼠之间呢、啊、这怎么就没有人去画呢？
对啊，
我不跟你乱扯。那你们讲第三个就是什么？
他在大概是1874年到76年的那个前后呢，他发表了他的这个所谓的生物发生率啊。
哎，等一下啊，达尔文这个进化论哪一年出的？
1859年。
他到了这时候，您刚才说是18多少年呢？
1874年。
1874年减1859年是多少啊？
大概15年吧。
哎呦，就我来美国已经30年了。这就一半长的时间之内，他就奠定了今天我们进化论教科书上这几个。
没有错。Yeah, 所以这位先生能量很大啊。
也很荒唐啊，
很荒唐。
我们老认为这应该是有很多证据慢慢收起来，大家一起开了很多国际学术会议，对不对？互相检讨，互相讨论的结果，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结果
但其实不是他的想象力。
哦，就是一个达尔文的使徒，他的想象力。哎，
对，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海克尔这个人是这么重要啊。
对，非常重要。
哎，我知道您讲的赫胥黎我稍微听说一下。海克尔这么重要。
对，然后、
那您继续说。
他的这个所谓生物发生率，简单的来讲呢，就是生物的个体的胚胎发育阶段重复或者说重演了那颗他的那颗系统树的发育，或者说是系统的进化的历史。我不知道这样讲清不清楚。
历史的长河，这个亿万年、百万年、千万年，这个历史虽然我们看不见呐，
对，
可是这个历史居然有一个雏形，不断的在从这个受精卵 到长出来变成猴子变成人会重演一遍、
哎、
是吧？
对，这是海克尔的所谓的生物发生率，或者简单的被称为海克尔定律、嗯
嗯、这个就叫做海克尔定
律
是吧？
对，这个是他自己、哦，根据他自己所谓的这个，他有证据呢，他就是画了那么一幅图嘛，他就是把很多、
就是、小时候烤的那玩意儿嘛、
哎、对，他就是好像
小鱼跟小人跟小猴子跟小猪、
哎、
看起来在刚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是分别不太出来的是吧、
嗯、对，但是他把它分作几个阶段，然后来对比那几个阶段的胚胎的时候，他就说你看、哎、他们一开始都很像，然后都好像经过一个像鱼的阶段、嗯、然后经过一个像爬行动物的阶段，在经过一个像哺乳动物的阶段，后来才变成不同的人啊，什么这个猪啊、兔子啊、牛啊等等。
那你要自己画的吗？
那是他自己画的。你要看他画的那个图啊，你真的是得相信他这个是真的。
那个时候有没有照相啊？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有照相。
应该已经有照相了。
但他宁愿用画的是吧？
哎，他用画的。然后呢，他当时还指出来说，你看，哎，人的这个胚胎的那个部分哈，哎，好像跟鱼的那个鳃是很像的。他专门把这些都标出来了。
嗯，
那他的这些图画呢，其实没有骗过多少真正有头脑的做学问的人，真正骗过的还都是大众。那他的同时代有一个德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胚胎学家，
嗯，
叫做 Wilhelm Hess H-I-S Wilhelm 威尔汉姆 Hess， 因为我们知道德国人也都是很认真很严谨的人，
是是，
他不放过这一点的，他专门去验证啊，观察海克尔的这个图，他马上就发表文章说你这个是不准确的，你这个是有人工修改啊，忽略然后去夸张去缩小去涂抹的这个痕迹。
嗯嗯，
那海克尔的这个骗局呢，其实在他自己发表了没有多久，在德国就被别人给否定了。
哎，那怎么跑到中国的教科书上我们考试还考呢？
哎，一直到1901年之前哈，到最后呢，连海克尔自己也承认，就说啊，我这个是根据我的记忆力啊画出来的，他不是根据照片，也不是根据详细的观察，所以海克尔自己到后来承认了，
就是说25年之后他自己也承认了，
他自己承认了，他自己承认这个是不准确的，这个是有错误的。
那时候中华民国都还没建立起来，他就已经认错了，怎么
认错了
跑到我们这个解放以后的中国的教科书上来呢？
但是很可惜的，逼他认错的人和他自己认的错呢，都是在德文发表的
啊。
1901年有一本很有名的英文著作叫做达尔文和达尔文之后， Darwin and After Darwin， 是一本英文的著作，是纪念和宣传进化论的。那个里边收录了海克尔的这幅著名的图和他的著名的定律。
哦，可是没讲说这个著名的
没有讲
后来有什么丑闻，
没有讲。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哦、海克尔定律在英文的世界里头被广泛的传播，被写进教科书，因为这个证据太明显了，这个证据也太直接了、
啊、
太直截了当了、
啊、
一幅图画值千金，对不对？一幅图画要胜过你说一千句话、
啊、那你觉得那个时候是不小心漏掉，是故意漏掉，是没人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大家太一厢情愿，
太一厢情愿了，
太一厢情愿，
太一厢情愿了。对，
就是我们对于，因为大家对进化论已经如此狂热，所以对于曾经发生过的这种假造案啊，大家是听不进去的，
对，
是吧？
对。
那如果听众朋友你不信这个现象的话，那这个现象现在就在重演了。
对，
我们现在一面在讲呢、嗯、您可能还以为我们这些资料呢是一些信主的不喜欢进化论的人特别去搞出来的。
其实根本不，
您自己去研究一下。
对，1997年9月5号的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啊 Science。
1997年减掉1876年这已经是多少了？100多年之后，科学杂志说什么？
123年之后啊。
123年之后。
美国的科学杂志上面有一个很显眼的一个标题说、嗯、Haeckel's embryos fraud rediscovered， 海克尔的胚胎诈骗再次被发现、
嗯、啊哈，那它的内容大概是说什么呢？
这是说英国有一个胚胎学家叫做 Michael Richardson， 胚胎学家他就重新去用照片用观察、嗯、然后用这些图形重新去验证海克尔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素描，
他说的这个什么胚胎的三个时期啊，海特尔大概用了好像七八种的什么东西
来 他就发现呢，
是吧？
海克尔的所有这些作品呢，不是增添东西，就是减少东西，然后呢，夸大他们的比例，
啊，
然后发现他完全是用艺术的手法来拼凑证据的。
那这是在英国的科学家，
英国的科学家。这个是最新的发现了。然后呢，其实真正的在科学界大概在20年代就不断的有人开始知道他的问题了。其实到了50年代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说，哎，他的这件事情不要在教科书里边再说了。所以慢慢慢慢从50年代开始，在英美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教科书里边，他的这个所谓生物发生率啊，海克尔的这个 law 啊，就慢慢慢就消失掉了。
他们为什么不发表一个公告，对不对？像我们脱离父子关系，中国人呢没什么办法，儿子不听话，他就登报声明脱离父子关系，或者说公开发表道歉启事，对吧？他们怎么都不这么做的？
对，
那这中国那个教科书上的东西怎么没人管呢？
至少他们媒体没有这么报道啊。我估计可能在学术界内部还是有不少人知道这件事情。
家丑不可外扬，就稍微遮着，是吧？
对，所以不管怎么样，像我自己读书的时候，80年代初期。我可是读到这个海克尔定律，我在国内当时用的教科书上头啊，关于进化论的著作上头，这是白纸黑字印在那个地方的，那我也为之激动过。
哎呦，真的是，哎呀，听众朋友听我们丹尼尔弟兄举一把辛酸泪啊！人家100多年以前的骗子骗到中国人，把100多年后的北大高材生给都给骗倒了，你看。
呀，一直到后来我才。听别的朋友讲说他这个有问题哈，那一直到我到了美国来，1997年9月5号那篇科学杂志我拿在手里头，我一下就被这个标题吸引住了，因为这个地方就很明确的告诉我说，海克尔的那个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那当时你什么心情呢？
哎，我当时已经信主了，我当时已经
是算是从大梦里面已经
醒
过来了，
早就对
醒
过来了。我才发现这个海克尔啊，原来以前在尤其是在我们国内搞生物学、搞生态学的哈，学生态学的，我们的很多同行都还非常推崇这位先生。
那照您这样讲，就是他整个所做的工作是一无是处。
呀，基本上是这样子啊。我觉得你看英文有一句话哈，它叫做 "You fool me once"。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
你如果骗我一次的话呢，算你有本事，是吧？
对。
你如果骗我两次的话，那就算我笨了，就是。
算我笨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海克尔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证明，他的这个对于进化论的预言是出于他的想象力，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只能骗，骗大众哈。他所推崇的，他所宣传的这个所谓的进化论的这个所谓的福音啊，根本是没有基础的，没有真正的科学基础的。
显然进化论这整个的大结构里有非常非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啊，这个话其实说的一点都不重啊。从你上次讲这个 Lucy 这个猴子骨头后面那一笔烂账，到这次海克尔这个东西，真的是太龌龊了。
对。
可是奇怪的是，这样不科学，这样充满了腐败。你看我们中国学生多么喜欢反贪污、反腐败，对不对？我们实在应该来一次进化论的反贪污、反腐败
反诈骗。
对，真的是反诈骗。那这些最重要的这个什么进化术啊，这个胚胎学的类似啊，这个叫什么异体同形啊，我想起来了，对吧？就叫异体同形啊，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在他那么十几年之内那个人自己想出来的。
对，完全没有任何观察的根据。
完全没有任何观察的根据。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是差不多了，我们好像还意犹未尽的样子。但你有下一次怎么样？您给我们讲谁呢？
下一次的话呢，我还是想沿着这个思路哈，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化石这个方面哈，就是因为科学家们一直想去找这个过渡的环节呀、
对，
我们想看看在那个里头，那到底他们是根据事实呢，还是根据猜测，还是根据这个海克尔的这个预言呢来做一些想当然的这个猜测啊？里边也充满了很多蛮可笑的一些事实，但是呢，很多朋友们。如果平常不是搞这一行的不一定知道啊。
他觉得我们在污蔑人家。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先假设了猿人跟这个去澡堂洗澡这个高干之间啊他大概有什么样子。
然后再去
然后他
按图索骥哈、去找。
对对对。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好吧？那听众朋友，我们就大家一同期待下周三丹尼尔弟兄再回到我们节目中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